新約約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至二十節，會眾請聆聽上帝的話。那日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猶太人，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說了這話，就把手和肋旁指給他們看。門徒看見主，就喜樂了。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那十二個門徒中，有稱為低土馬的多馬，耶穌來的時候，他沒有和他們同在。那些門徒就對他說：我們已經看見主了。多馬卻說：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指頭探入那釘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信。過了八日，門徒又在屋裡，多馬和他們同在，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說：願你們平安。就對多馬說：伸過你的指頭來，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多馬說：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本周箴言，請大家連同經文出處連續讀兩次。約翰福音十四章廿七節：我都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就像世人所知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
主内平安。
谢谢诗班给我们这首这么美丽、这么美的歌声。
多谢诗班给我们这首这么美的诗歌。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耶稣三次说了愿你们平安。
耶稣三次讲咗愿你哋平安，
这句话不仅是一种问候，
呢句说话唔单止系一种问候，
更是带着属天的权柄传递上帝的恩典同在和应许，
更系带住属天嘅权柄传递上帝嘅恩典同在同埋应许。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常用平安来表达祝福。
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经常用平安来表达祝福，
例如我们会说平安健康，出入平安。
例如我们经常会讲平安健康，出入平安。
然而圣经里的平安远远超过这表面的安稳、顺利和安逸。
然而圣经里面的平安远远超过这个表面所讲的安稳和安逸。
我们一起来看两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两段经文。
民数记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的六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祝你平安。诗篇二十九章十一节，一起来。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平安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
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平安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呢？
耶和华是从上帝那儿来的。
耶和华即是说是从上帝那里来的。
上帝赐的平安有三重的祝福。
上帝赐的平安有三重的祝福。
上帝赐的平安让我们与上帝和好，在这好的关系当中能够享受他的同在与祝福。
上帝赐的平安指示着我们要与上帝去和好，同上帝去恢复关系，享受他的同在和祝福。
他祝福我们在环境动荡当中仍有主赐的平安和信心。
他祝福我们在环境动荡里面仍然有主赐的平安和信心。
他的平安在带领我们走向祝福，并且能够帮助我们成为完全的人。
他的平安带领我们走入去祝福和完全的道路。
所以我们有与上帝祝福、上帝和好的祝福，有内心安稳的祝福，有生命的丰盛的祝福。
所以我们有同上帝和好的祝福，内心平稳的祝福，和生命丰盛的祝福。
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这是我们这一周的箴言，我们一起来读。
一起读。
耶稣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主耶稣赐的是真平安，是来自他的复活大能。
主耶稣所赐的是真平安，是来自他的复活的大能，
是门徒得以胜过恐惧、困境和不确定，
使门徒得以胜过那个恐惧、困境和那种不确定。
主赐的平安能够带给我们生命上的转变，
主所赐的平安可以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
那我们从三点来看一下，
我们从三点来看一下。
主的平安帮助我们战胜恐惧，
主的平安能够帮助我们战胜恐惧，
主的平安给我们力量能够带出使命，
主的平安带给我们力量和带出我们的使命，
主的平安帮助我们建立信心，
主的平安帮助我们建立信心。
那我们就一段一段来看，
我们一段段来看。
主耶稣的平安是黑暗中的光，让我们在风暴当中能够站立得稳。
主耶稣的平安是我们黑暗里面的光，使我们在风暴里面仍然可以站立得稳。
在十九节这边说的那日，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
十九节所讲的那日，就是指耶稣复活的那日。
那天早上，抹大拉的玛利亚看到空坟墓，就回去告诉了门徒们。
那天早上，抹大拉的玛利亚看到个空坟墓，就走回去告诉门徒知。
那天晚上，门徒们躲在屋里，害怕犹太人会来抓他们。
那天晚上，那些门徒病在屋里面，他们很害怕犹太人来捉他们。
突然，耶稣出现在他们当中。
突然间，耶稣出现在他们中间。
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他第一句话是什么？
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
你能够想象当时门徒们的反应吗？
你们可不可以想象到当时门徒们的反应呢？
见鬼了。
是不是见鬼？
这不是我讲的。
这个不是我讲的。
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里描写到，门徒们惊慌害怕，以为自己看见了鬼魂。
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里面写到，门徒们惊慌害怕，以为自己看见了鬼魂。
耶稣理解人的有限，就把手跟肋旁的伤口指给他们看。
耶稣理解人的有限，他就将手和肋旁的伤口指给大家看。
这个时候，门徒们才开了心眼，看见认出主来，然后就喜乐了。
这个时候，门徒先开了心眼，认到主就喜乐了。
他们的恐惧也因主的同在而消失。
他们的恐惧又都因为主的同在而消失了。
同样，今天我们也会有害怕，有恐惧。
同样，我们现在同样都会有害、有惊同埋恐惧的时候。
我们害怕疾病，
我们惊病，
恐惧意外和生命的无常。
我哋恐惧意外同埋生命嘅无常。
我们焦虑的工作、经济压力和孩子的成长。
我哋经常焦虑紧工作、经济压力同埋细路嘅成长。
我们祈求主的平安。
我哋祈求主嘅平安。
不过，我们是否真相信主的平安能够帮助我们度过这一切？
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主的平安可以帮助我们度过这一切呢？
去年年底我经历了一场属灵的挑战。
去年年底我经历了一场属灵的挑战。
在12月18日那是一个周三的早上。
12月18号那个是一个星期三的早上。
我的先生去医院做一个例行检查，就是心脏压力测试。
我先生就去医院做一个例行的检查，就是做心脏压力的测试。
他早上八点钟就出门了，可是到了十二点还没回家。
他朝头早八点就出了门了，但是到中午十二点他还没回家。
我有一点不安，突然就接到了他的电话。
我很不安，突然间就接到他的电话。
他的声音听上去很弱，带着一些嘶哑。
他的声音很弱，还有带着的嘶哑。
猜猜我在哪里？
他说你猜猜我在哪里？
我还没来得及回，他就自己答了。
我还没来得及答他，他就自己说了。
我在皇后医院的急诊室。
他说我在皇后医院的急诊室。
你去那儿干嘛？
我说你去那里做什么？
他就一口气跟我讲述了发生的事情。
他就一口气跟我讲述了发生的事情。
做完测试后，医生说他心脏测试都很正常，让他休息一会儿，可以回去。
做完测试之后，医生跟他讲，他所有的测试都很正常，叫他休息一阵间就可以回家了。
可是他一坐下就昏了过去。
但是他一坐下就晕了过去。
等他睁开眼，看到七八个医护人员正围着他在做紧急抢救。
等他醒翻的时候，就见到七八个医护人员在围着他，跟他做抢救。
他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他就被送进了急诊室，要做更多的检查。
后面他就送了入急诊室做更多的检查。
我和儿子赶到医院的时候，我先生已经从急诊室转到了心脏科的病房。
我从个仔赶到医院的时候，他先生已经从急诊室转到去心脏病房。
从护士那里，我们了解到我先生当时的情况有多危险。
从护士那里，我们了解到先生当时的情况有几咁危险。
当时在急救的时候，我急救了一分多钟，我先生都没有醒来。
当时急救了分几钟，我先生都没醒过来。
如果再不醒来，大脑缺氧就可能导致不可逆的损伤。
如果再不醒过来，就会造成大脑有所损伤。
听到这些，我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包括护士都说是上帝救了我先生。
听到这些，我们和护士都异口同声说是上帝救了我先生。
如果这个发生在任何其他的时间和地点，后果是不堪设想。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其他的时间或者地点，后果是不堪设想。
看着还在跟护士开玩笑的先生，我松了一口气。
看着还跟护士开玩笑的先生，我松了口气。
从当天的检查来看，我先生的主动脉有严重的堵塞。
从当天的检查来看，我先生的主动脉有很严重的堵塞。
具体的情况和治疗方案需要等到第二天见了主治医生才能够知道。
具体情况和治疗方案要等第二天见了主治医生才知道。
一切都是个未知数。
一切都是未知数。
围着医生，围着先生的病床，我们一起祷告。
围着先生的病床，我们一起来祷告。
感谢主给先生又一次生命。
感谢主给我先生又一次的生命。
也求主继续看顾跟保守。
也都求主再一次地看顾和保守。
我先生也求主医治他，可以回到教会继续教主日学。
我先生都求主医治他，保守他可以尽快咁样翻去教会去教儿童主日学。
晚上离开的时候，护士递给我一个大的塑料袋，说那是我先生的东西。
晚上我离开医院的时候，护士给了我一大袋嘢，话呢啲系我先生嘅嘢。
我坐在车里，打开了塑料袋。
我坐喺部车度，打开嗰个塑料袋，
里面是我先生早上去医院时穿的衣服、鞋子、钱包、钥匙。
入边系我先生早上去医院嗰时着嘅衫、鞋袜同埋钱包，仲有车匙。
突然一阵恐惧席卷而来，
突然间一阵恐惧就席卷而来。
一个念头闪过，如果他没有醒来，这就是他的遗物了。
一个念头突然间闪过，如果他没有醒过来，这个就是他的遗物了。
一下子我手脚冰凉，心跳加速。
一下子我手脚冰凉，心跳加速。
我极力地平复自己心中的慌乱与恐惧，我向主呼求。
我竭力咁样平静我嘅心嘅慌乱同埋恐惧，向主呼求。
主啊，求你挪去我心中的惧怕。
主啊，求你挪去我心入边嘅惧怕。
未来的路我不知道，
未来嘅路我唔知道，
不知道他是否能够闯过这一关，
唔知道佢可唔可以闯过呢一关。
求主你赐我勇气去面对每一天，
求主你赐给我勇气去面对每一日。
这时一段熟悉的经文出现在脑海里，
这个时候一段很熟悉的经文出现在我脑里，
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
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出人意外的平安，
出人意外的平安。
什么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乜嘢系出人意外的平安呢？
就是这份从天而来的平安，不是靠我们的理性和意志而得来的，
而是说这份从天而来的平安不是靠我们的理智或者意念能够得到的，
是主赐的平安。他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候可以支撑我们、扶持我们。
这个是主赐的平安，他在黑暗的时候可以来扶持我们。
在那一刻，我感受到上帝的同在。
在那一刻，我感受到上帝的同在。
他的话语带着能力，使我的心安静下来。
他的话语带着能力，使我的心平静下来。
恐惧离开了我。
恐惧离开了我。
第二天，主治医生解释了我先生的状况。
第二天，主治医生就解释了我先生的情况。
他的三条动主动脉堵塞的程度是100%、90%、80%。
他三条主动脉的堵塞情况分别是100%、90%和80%。
其中两条主动脉在20年之前已经放了支架。
其中两条主动脉在20年前已经放了支架。
结论是需要做开胸手术，就是搭桥手术。
结论是
bypass。
他需要做开胸的搭桥手术。
我们平静地接受了医生的建议。
我们很平静地接受了医生的建议。
主赐的平安不是事情顺利的时候才有平安。
主赐的平安不是说事情顺利的时候才有的平安，
而是在混乱和恐惧当中仍然可以有他的平安，
而是在混乱和恐惧入边仍然可以有的平安。
因为我们的主今天仍然活着，他仍掌权。
因为我们的主今天仍然活着，他仍然掌权。
那我们来看第二点，平安带出使命。
现在我们看第二点，平安带出使命。
耶稣的平安不单可以帮助人战胜恐惧，也赋予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完成使命。
耶稣的平安不单可以帮助人战胜恐惧，也都赐予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完成使命。
门徒那时不只是害怕，他们也迷茫，不知道下面要做什么了。
门徒当时不单害怕，他们都很迷茫，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
他们跟了耶稣三年，现在耶稣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们跟了耶稣三年，现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们的人生方向在哪里？
他们的人生方向应该在哪里？
这时耶稣又对他们说，
这个时候耶稣再次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
接着又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接着又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接着向门徒吹了一口气，你们受圣灵。
跟住对着门徒吹了啖气，说你们受圣灵。
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里记载着上帝用气息使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
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上帝用气息使亚当成为了有灵的活人。
现在耶稣也用气息赐下圣灵。
现在耶稣也都用气息赐下了圣灵，
给门徒属灵的新生命，预备他们去完成使命。
给门徒属灵的新生命，预备他们去完成使命。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这个是一个新的开始。
耶稣赐给门徒平安，为了要差遣他们。
耶稣赐给门徒平安，为的是要差遣他们。
耶稣赐给门徒圣灵，
耶稣赐给门徒圣灵，
圣灵就是门徒完成使命的力量来源。
圣灵就是门徒完成使命的能力的来源。
今天我们借着洗礼也领受了圣灵。
今天我们借着洗礼也都领受了圣灵。
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头脑里的知识，
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头脑里面的知识，
而是靠着圣灵的力量去活出信仰，传扬福音。
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去活出信仰，去传扬福音。
接着耶稣又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跟住耶稣又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那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门徒有权柄绝对决定谁的罪可以被赦免吗？
难道门徒有权柄可以决定哪个的罪可以被赦免吗？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啦。
只有上帝能赦免人的罪。
只有上帝能够赦免人的罪。
耶稣的意思是，门徒们要把赦罪的信息带给万民。
耶稣的意思是，门徒要将赦罪的信息带给万民，
让人知道罪得赦免的唯一道路是认识和跟随主耶稣。
让人知道罪得赦免唯一的道路就是认识和跟随主耶稣。
那我也对这句话以前不是很明白。
我以前对这句话都不是很明白。
也花了一点时间在祷告当中去了解，去明白上帝的旨意。
也都花了一些时间在祷告里面去明白上帝的话语。
我用一个比喻跟你们解释一下。
我用一个比喻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十章第九节，一起来。
我们一起读。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这边的这个耶稣说的话，他就是想象你手里有一把可以打开救赎之门的钥匙。
这句耶稣的说话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手里边有一条可以打开救赎之门的锁匙。
这把钥匙是耶稣给你的。
那条锁匙是耶稣给你的。
你的责任是把钥匙交给别人。
你的责任就是将这条锁匙再交给第二个。
你要告诉那人，这就是进入天国的道路，你要开门走进去。
你要告诉那个人，这个就是进入天国的道路，你要开门走进去。
如果他接受，他的罪就得赦免。
如果他接受，他的罪就可以赦免。
如果他拒绝，他仍然活在自己的罪里。
如果他拒绝，他就仍然活在自己的罪里面。
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带着使命的门徒。
这个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带着使命的门徒。
因你手里有赦免罪的钥匙。
因为你的手里面有赦免罪的锁匙。
尝到主恩的基督徒就是要把主的福音和平安带到万人中去。
尝到主恩滋味的基督徒就是要将主的福音和平安带去万民里面。
主耶稣今天赐给我们平安。
主耶稣今天赐给我们平安。
赐给我们圣灵和使命。
赐给我们圣灵和使命。
然后当我们活出使命，我们能够经历到他的平安。
要我们活出使命，要我们经历到他那份平安。
我们来讲第三点，平安建立信心。
我们来看第三点，平安建立信心。
主的平安不单带出使命，也能帮助我们坚固信心。
主的平安不单止带出使命，也都可以坚固我们的信心。
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多马质疑复活的主，除非亲眼看见才信。
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多马质疑复活的主，他说除非亲眼看见他才信。
这就是多马的挣扎，也叫多马时刻。
这个是多马的挣扎，也都叫做多马时刻。
你有过这样的时刻吗？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呢？
当你听到上帝如何在别人生命当中行神迹的时候，
当你听到上帝在其他人的生命里面行神迹的时候，
你是否在想，真的吗？我怎么没有经历到？
你是不是会想，是不是真的？我为什么没有经历过呢？
耶稣八天后再次显现，说愿你们平安。
耶稣八日后再次显现，他说愿你们平安。
主耶稣没有责备多马的疑惑，而是体贴多马的软弱，亲自来找他，与他相遇。
主耶稣没有责备多马的疑惑，而是体贴多马的软弱，他亲自来找他，与他相遇。
我在我先生等待开刀的那段时间，我也经历了多马时刻。
我在我先生等待开刀的那段时间，我自己都经历了多马时刻。
星期三我先生在医院里昏倒。
星期三我先生在医院晕了。
星期四医生说先生要做搭桥手术。
星期四医生说我先生要做搭桥手术。
但是开刀被安排到下个礼拜一。
但是开刀被安排在下个礼拜一。
那是三天以后。
那个是三日之后。
等待是信心最大的考验。
等待是信心最大的考验。
在等待当中，各种念头都会冒出来。
在等待的时候，各种的念头都会涌上来。
手术会顺利吗？会不会有意外？会不会有后遗症？
手术会不会顺利呢？会不会有意外？会不会有后遗症啊？
我们开始上网搜索各式各样的医学信息，越看越不安。
我们开始上网去搜集各种的医学信息，越看就越害怕。
我向主祈求，渴望得到一个印证。
我向主去祈求，渴望得到一个印证。
这时，一个意念突然冒现，浮现出来。
依家突然间一个意念就浮现出嚟。
你没有信，
你冇信。
我当时就愣住了。
我当时就窒住咗。
没有信什么？
冇信乜嘢啊？
当先生被抢救过来的时候，我是真心相信主，那是主的恩典。
当先生被抢救过来的时候，我真的相信那个是主的恩典。
我是真心感谢主的保守。
我是真心感谢主的保守。
我怎么不信呢？
我为什么不信呢？
在圣灵的光照下，我看清了，当时我的信是因为我看见了结果。
在圣灵的关照下边，我才明白原来我的信是建立在看见结果的上边。
我信我感谢是因为我看见我先生还活着。
我信我感谢是因为看到我先生还活着。
我的信心是建立在看到结果。
我的信心是建立在看到结果。
但现在没有结果。
但是现在没有结果。
还在不确定的处境当中。
还是没有不确定的处境里面。
我开始动摇。
我就开始动摇。
主啊，你真的还会保守吗？
主啊，你是不是真的还会保守呢？
这就是我的多马时刻。
这个就是我的多马时刻。
像多马一样，我要先看见再相信。
好像多马这样，我希望先看到再去信。
然而主提醒我，
然而主就提醒我，
你愿意在未看见之前就信我吗？
他说你愿意在未看见之前就信我吗？
就像耶稣接下来对多马说的，
就好像耶稣接下来对多马讲的
29节，耶稣对他说，你应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我看见自己的小信只在顺利的时候说我相信，
我看到自己的小信只是在顺利的时候说我信。
一旦前路模糊就开始怀疑退缩，
一旦前路模糊就开始怀疑退缩。
我求主赦免我那凭眼见的信，
我求主赦免我凭眼睇到的信，
帮助我把信心的根基建立在主的应许上面，
帮助我将信心的根基建立在耶稣的应许上面。
开刀的前一天，我陪着先生在医院的走廊上散步，迎面走来了一位长辈。
开刀的前一天，我陪着先生在医院的走廊里面散步，迎面就走过来一个长辈。
从他身上绑着的绷带可以看出他是动了胸部手术的病人。
在他身上绑着的绷带里面可以看出他是动了一个胸部手术的病人。
我们彼此点了点头就擦身而过。
我们彼此点下头就擦身而过。
突然一个念头闪过。
突然间一个念头又闪过。
去问问他的情况。
去问下他情况。
我马上拉住先生转回身去问那位长辈好。
我立刻拉住先生转过身去问那位长辈好。
简单的聊了几句就惊讶地发现。
简单聊了几句之后就很惊讶地发现。
这位长辈和我的先生的病情非常相似。
这位长辈和我先生的病情是非常相似。
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年纪。
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的年纪。
这位长辈也是三根主动脉堵塞。
这个长辈也是三根主动脉堵塞。
上个周一他刚刚做过搭桥手术。
上个礼拜一他刚刚做了搭桥手术。
他的开刀医生也将是我先生的主刀医生。
他的开刀医生也将会是我先生的主刀医生。
他恢复得很好，第二天就可以出院了。不是第二天，就是跟我们见面的后一天他就准备出院了。
他恢复得很好，跟住听日就可以出院了。
长辈笑着拍拍我先生的肩膀说，
个长辈笑住咁样拍下我先生的膊头话，
不用怕，我都能顶过去，你也可以的。
他说不用怕，我都捱得到过来，你都可以的。
长辈回病房以后，我和先生站在那儿彼此对望着。
个长辈翻咗去病房，我同先生企喺嗰度彼此对望。
我们无法解释刚才发生的这一幕。
我哋冇办法去解释啱啱发生嘅呢一幕。
这是巧合吗？
呢啲系巧合咩？
巧合到如此的相似吗？
巧合到如此嘅相似。
我很难形容当时我的感觉。
我好难形容自己当时嘅感觉。
就像多马看到主耶稣的时候的震惊。
就好像多马看到主耶稣当时的震惊。
我也是一遍一遍的重复， My God, my God.
我当时一片一片咁讲，哇，天啊，天啊！
我不停地问先生，
我唔停咁样问先生，
你听清楚他的话了吗？
你有冇听清楚佢讲嘅嘢？
他说他比你大十岁，是吗？
佢话佢比你大十岁系咪啊？
那你开刀后也会像他一样，几天后就能走动啦？
咁即系话你开刀之后又好似佢咁样，几日后就可以行噶咯？
主耶稣愿意降到多马的层面与他相遇，帮助他相信。
主耶稣愿意降到多马嗰个层面去同佢相遇，帮助佢去相信。
我的主也知道我们的软弱，直接送来一个样本让我们看。
我的主也都知道我们的软弱，直接送过来一个样板给我们去看。
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读。
一起读。
如经上所记，
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阿们。人心未曾想到的，
人心未曾想到的。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后边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先生的手术很顺利，五天后他也出院了。
先生的手术很顺利，五日后他都出了院。
目前他的身体还在慢慢的恢复当中，
目前他的身体还在慢慢地恢复当中。
今天是他开刀后第一次教儿童主日学。
今日是他开刀之后第一次回来教儿童主日学。
主保守了他的心怀意念，
主保守了他的心怀意念。
感谢主赐的平安在困难中坚固我们的信心，
感谢主所赐的平安在困难里坚固了我们的信心。
弟兄姐妹们，你有真平安吗？
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真的平安啊？
你是否像门徒一样因害怕而退缩封闭自己？
你有没有好像门徒这样因为害怕而退缩去封闭自己？
你是否像多马一样在怀疑当中徘徊不敢相信？
你有没有好像多马这样在怀疑里面去徘徊不敢去相信呢？
耶稣说不要疑惑只要信。
耶稣说不要疑惑总要信。
上帝赐的平安不是从世界而来的短暂的安慰，
上帝所赐的平安不是从世界而来的短暂的安慰，
而是从他的复活大能中流出来带着能力的，
而是从他复活的大能里面流出来带着能力的。
他所赐的平安让我们与他和好，
他所赐的平安使我们可以与他和好，
在混乱中得到内心的安稳，并引导我们走向丰盛的生命。
在混乱里面得着内心的平安，并且引导我们走向丰盛的生命。
你愿意接受这样的真平安吗？
你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真平安呢？
今天主耶稣仍然对你说愿你平安。
今天主耶稣仍然对你说愿你平安。
要活出这样的平安，我们需要熟悉上帝的话语。
要活出这样的真平安，我们需要熟悉上帝的话语。
要认识他的应许，并在生活中选择相信他的信实。
要认识他的应许，并且在生活中选择相信他的信实。
真平安带来的信心，不是等到一切顺利才相信。
真平安所带来的信心，不是等到一切都顺利才去信，
而是在等待与挑战中紧紧抓住他的话语，相信他从没离开。
而是在等待挑战里面紧紧地捉住他的话语，相信他从没离开。
上帝的平安就在我们愿意聆听相信跟随的每一步中进入到我们心里。
上帝的平安就在我们愿意聆听相信跟随的每一步入边，去入到我们的心入边。
让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天上的父。
主啊，天上的父。
感谢你赐平安给爱你的人。
感谢你赐平安给你爱的人，
感谢你不变的应许和引领，
感谢你不变的应许和引领。
主啊，愿你从天而来出人意外的平安。
主啊，愿你从天而来出人意外的平安，
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成为我们走出去勇敢活出信心的力量，
成为我们走出去勇敢活出信心的力量。
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